析职场，共同成长。这里是由老汪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播出的职场类脱口秀节目《老汪谈职场》。
大家好，我是老汪，这里是我们与喜马拉雅联合制作播出的《老汪谈职场》。在前段时间和一位朋友吃饭闲聊，他随口问了一个问题，一下把我给问住了。他说，你聊了这么多的职场话题，到底啥是职场呢？这问题呢，一下子我没回答出来。后来我想了一下，在英文里边呢，是有一个词来对应职场的，这个词呢叫做 workplace， 工作的场所。但是在我们谈到的很多话题中啊，其实远比工作的场所要大得多得多。我认为呢，现在我们的就业市场上啊，有两类主体。第一类呢叫企业，第二类叫职场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发生的互动，我把它称之为商业。企业和职场人，以及呢在企业中的职场人，他们之间发生的互动呢，我把它统称为职场。所以呢，在我们老汪谈职场和快学不倦这两档节目中呢，我们既谈企业也谈人，只要您愿意听，我就愿意讲。我们这过去的很多期节目呢，都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维度来看企业和看人的。那未来的企业和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会用两期节目来分别讨论一下未来的企业会长成什么样子，以及呢未来的职场人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我认为会越来越好，而且速度正在加快。各位，春天快到了，咱们这一期先来聊一聊未来的企业。在去年的12月31号晚上啊，虽然说起来好像是一年以前，但实际上呢刚刚过去，逻辑思维的主播罗胖在北京的水立方，他做了一场跨年演讲，我没找到机会去听他的现场，所以事后呢找来一段录音听了一下，听得心潮澎湃，高潮迭起。罗胖说的非常棒，如果您还没来得及去听罗胖的这个跨年演讲啊，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去听一听，讲得非常的好。罗胖其中有一段数据让我觉得心有戚戚焉，他说在2015年北京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月薪是多少呢？4700块钱。与此同时，互联网做 O2O 线下服务的这些劳动者啊，他们的月薪是多少呢？他举了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装修工每一个月8128块钱，月嫂每一个月17800块钱，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叫美甲师，一个月是186000块钱。说实话呢，我听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啊是质疑。当时呢有一个问题从脑子里边突就冒出来，拿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个工作5年10年的月嫂去进行比较，是不是有可比性？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这是两种不同属性的工作。大学生毕业了求职加入一家企业，这个叫上班族，只要他开始打工啊，他的收入就会进入到一条平稳上升的曲线，有可能呢是一个抛物线，也可能是一条比较平滑的直线，但是不管怎么着，他的收入是可以预期慢慢会增长起来的。如果我们来看月嫂的话，他相当于一种自由职业者，所以他的收入呢是一条波浪线，有可能在这段时间比较的高，下一段时间比较的低，或者是更高，他的收入呢是不太容易去预期并且管理的。所以把这两个职业进行比较啊，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这两个质疑的声音呢很快就被另外一个声音给压倒了。另外一个声音呢是发自我的内心告诉我，罗胖说的是对的，质疑是在技术层面上的质疑，相信呢是在大趋势大方向上的相信。罗胖对于未来大趋势的判断呢，我很认同，我也这么想。说到这里呢，我们来打住啊，暂时把这个话题放下，我们来回顾一下，为什么听到罗胖讲到大学毕业生4700块钱一个月，一个美甲师186000块钱，我们会觉得很震惊，我会开始质疑。原因可能是这样，我们大部分人呢头脑中有一个应该的样子，那对于这个收入这件事儿来说，我们认为应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认为一个博士生就应该比一个高中生赚的要多，一个工作10年的人就应该比一个工作5年、工作8年的人赚的要多，一个他二大爷是电信局局长的人，比一个农村里出来的穷小子，他的收入就应该多。所以三条线，第一条叫学历，第二条叫资历，第三条叫社会关系，这三个方面呢，就把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社会啊，切成了一个稳定的金字塔结构。在5年以前呢， 很多体力劳动者啊，他的收入是很少有月薪过万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天，曾经稳定的金字塔已经被一脚踢翻，碎了一地。所以呢，当一个高中毕业生他的月薪是研究生50倍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奇怪。其实奇怪吗？没啥好奇怪的。我们现在头脑中那个所谓的应该的样子正在崩塌，这是因为呢，外部的这个商业世界在崩塌，在重建。就像历史上任何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啊，当新时代来临的时候，旧时代的人们第一个感觉是混乱，第二个感觉叫做惶惶不可终日。一个稳定结构替代另一个稳定结构的过程一定是混乱不堪，有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痛苦，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是机会。那未来的新世界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呢？在我以前有一期节目提到过一个来自于美国军方的概念，叫乌卡，也可以叫瓦卡，反正是一个新创的词，咋读都行。这个概念呢，是美国军方对于未来的世界进行推演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结论，后来很快被商界接受了，是说未来的世界啊将会变得更加的动荡、无常、复杂和模糊，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的职场环境将会变化更多、更猛、更快。其实我们自己啊身在其中是有强烈的感受的。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换工作的频率，早在10年前，一个人如果是2年换一次工作，估计很快就找不到工作了，因为没有公司能够接受。但是到了今天呢，我们去看很多行业，比如说快销、零售、互联网、 IT、 媒体，很多身在其中的从业者一年换一次工作没啥好稀奇的，而且呢一次换的比一次好。这说明什么呢？市场开始接受了，这个新世界会变得非常诱人，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职场人。所以很多的企业都在争先恐后的削尖脑袋也要抢到新世界的入口。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提前进入未来的新世界呢？接下来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聊聊这个话题。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老汪与喜马拉雅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职场类脱口秀节目《老汪谈职场》。我们不讲厚黑，不抄文章，不打鸡血，没有播音腔，您所听到的全部都是真实的经历、原创的观点、专业的分析和有洞察力的主张。
我认为进入未来新世界有三个通道，第一个叫做技术创新，第二条叫做商业模式创新，第三条叫做管理创新。先来说说前两条。技术创新的大本营在美国的硅谷，很多的初创公司都是技术驱动的。比如说呢 ，Google 和做手机的苹果，卖汽车的特斯拉，做火箭的 SpaceX。对于这些技术驱动型公司呢，他们共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早期它的产品是非常粗糙的。我们如果回忆一下，苹果手机在早期那简直是没法用的啊。第一版的苹果手机，乔布斯在台上打的那个电话是假的，是模拟出来的电话。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会快速的不断的把这个技术完善起来。再来看 Google 早期推出的很多产品呢，都惨不忍睹，都是那种工程师写出来的原型，直接就放出来进行测试了，好用马上进行升级，不好用就剔掉。我用 Gmail 用了好多年，我发现呢 Gmail 呢在很久以前它就一直有一个测试版的那个小标，持续了好多年。所以对于 Google 来说呢， Gmail 这个产品虽然已经有上亿的用户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测试期的产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驱动的公司。所以呢，我在这儿做一个预测啊， Google 推出来的路上的这个汽车啊，有可能在早期的版本也会出各种各样的小毛病的，但是没有关系，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再来看商业模式创新，它的大本营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中国。比如说我们光辉灿烂的阿里巴巴，比如说我们人见人爱的小米，还比如说做团购的美团。在这里啊，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概念，啥叫做商业模式。理解了商业模式之后呢，再回头看这几家公司，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啥它叫商业模式创新了。那啥叫商业模式呢？说起来好像高大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公司怎么做它的生意，怎么赚钱嘛。它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你这家公司向用户究竟提供什么样的价值，是一款产品呢，还是一种服务？你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产品和服务递送到用户手里？第二个方面，去看它的钱来自于哪里，把这个收入结构、成本结构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它和别人的不同。所谓的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付钱，说的呢，就是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 对于小米而言呢，它的手机啊，据说是不赚钱的，零成本卖给用户，它的钱都来自于周边服务，来自于品牌，来自于拓展的那些周边产品。第三个方面呢，是这家公司和它的上游企业、下游企业之间，他们是怎么进行合作互动的？它扮演什么角色？它是自己独立生产呢，还是外包呢？早些年呢，我特别喜欢 IBM 的那个笔记本叫 ThinkPad， 质量非常好。当年 IBM 决定出售 PC 业务给联想的时候呢，官方的说法是说 IBM 认为 PC 不赚钱，所以要把它卖给联想。我当时就想啊，如果不赚钱，联想傻吗？联想为啥要买一个不赚钱的东西呢？可能要的是它的专利，要它的技术，或者是补充它的一块缺失的蛋糕，也只能用这个角度来解释。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的话， IBM 当时在做一个巨大的转型，它在整个的产业链里边啊，它做了由硬到软的转变。他把硬件扔出去，让自己慢慢的变软，最后呢，重新定位了自己在这个产业里的位置，成为了这个产业里的一家咨询公司。好，咱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下第三个方面，叫做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呢，压根就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00多年前呢，福特汽车当年就曾经干过这么一票，就因为他干得好，所以很多管理学家冲进去观察福特是怎么玩的，把他的这套方法提炼出来，变成了现代管理学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大师都是在那个年代出现的。如果有一天呢，我们有机会用上帝的视角去看待一个商业机构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公司啊，它是活的，在它体内呢奔流着各种各样的河流，有5条特别典型的河流，分别叫做权力流、资源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福特在当年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只是把资源用流水线的方式进行了重组，并且以此呢重新构建了他的权力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现代管理学这棵参天大树啊，它所植根的土壤就是早在100多年前福特开创的这个大工业生产时代。我在和我一些同行啊，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大家普遍有一个感觉，我们手上在用的这些管理工具方法论越来越不好用了。看起来这些方法论说的很有道理，也都是对的，而且前人用过好多年，但是为什么到了今天越来越难用呢？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市场上很多公司都是一年做一次绩效评估，很少有人去质疑为什么要一年做一次，因为他周围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这么玩，所以呢，大家觉得天经地义。但是有一些公司发现一年做一次啊，貌似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市场变化太快，公司变化也太快，他们就改变，一年做4次，或者有的一年做12次。我有一次呢，正好有机会和一家一年做4次的互联网公司 HR 在聊，他的跟我讲，他说别提了，一年做4次啊，给我们搞的是精疲力尽，也没有解决问题。回到问题的起点，我们要问自己，我为什么一定要做绩效评估呢？我可不可以不做呢？现代管理学这棵参天大树啊，是植根于大工业生产时代那一片土壤，而现在呢，这片土壤这个底层结构正在变化，以至于上面的果子发现越来越不好吃了。那我们要做的事儿啊，很有可能是需要把这棵树砍掉，或者修剪，或者嫁接，你才能确保长出来的果子能够为我们所用。我在前些天参加一个人力资源的论坛，我和我的同行分享了一个观念，我认为呢，我们像站在一个互联网大跃进和管理学大变革的十字路口上，非常有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啊，就会出现像当年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学大师，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你赶上了那就赶上了。我在那次的分享会上呢，讲的是心潮澎湃，非常的激动。为啥在这里我们要花一点篇幅来聊管理创新呢？这是因为管理创新呢，会改变企业和人的关系。换句话说，管理创新会在底层去重新设计这个职场模式，会影响到我们未来每一个职场人的工作模式。您说重不重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从已知推未知，来畅想一下未来新管理和现在的管理啊会有什么区别。我们先来说一下未来的企业和现在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差异。这100多年以来呢，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在朝着去中心化的方向发展。在多年以前呢，世界的政治格局有两个中心，美国和苏联。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所谓的一超多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以及日本、欧盟、中国这样的一系列强国。到了未来呢，我们可以预见啊，会出现更多更加分散的中心。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商业社会的时候，也会看到一样的发展趋势。自从呢，我们进入了大工业化生产时代以来呢，市场上无数的企业啊，都想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因为膀大腰圆、身强体壮，您在市场上就有嗓门、有力气，就可以把你的竞争对手掀翻在地，踩上一脚。早些年呢，我看到啊，英特尔曾经提出来一个所谓的 manufacturing strategy， 叫做生产策略。我当时啊一直没有搞懂，对于 Intel 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公司来说，为啥把生产制造啊，把那些厂子当作它的核心竞争力呢？它应该和别人去比拼它的高科技才对嘛。但后来哎，我才慢慢理解了，原来呢，对于 Intel 来说啊，它除了在科技领域和它的竞争对手进行竞赛之外，它还在资本这个领域和竞争对手在比谁的钱多，谁能找到的钱多。对于 Intel 来说呢，十年前建一个晶圆工厂大概需要十几亿美金， Intel 呢就在全球布点建了好多家这样的晶圆工厂。那对他来说啊，他把规模做大就可以把成本降低。如果哪个竞争对手想跑过来和 Intel 叫板，说我要挑战你老大的地位， Intel 会说欢迎欢迎啊，请您准备100亿美金拍在桌上，要不然这牌桌您就没有资格上来一起玩。所以 Intel 呢很聪明，他用美金垒起一堵高墙，如果您达不到他这个最低的门槛，连牌桌都坐不上来，这就是大佬的游戏。在大工业生产时代呢，无数的企业都尝到了做大做强的甜头，所以大家都想去占市场份额的 40%、50%、70%。后来呢，终于慢慢的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在市场上啊，打一个喷嚏，所有的人都要跟着一起感冒。那这样的公司出来之后呢，很快不光是他的竞争对手，还有用户，大家都发现呢，有这样的公司存在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这个公司太霸道了。这时候呢，政府也跳出来说，不行不行，你们不能这么搞的，必须你们要拆分。但是没有法律依据，那怎么办呢？写一部法律了。所以呢，在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叫做谢尔曼法，在美国就正式诞生了。最近的几十年呢，大企业的日子啊是越来越不好过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啊，挣扎这个词可能最恰当。反观我们看市场上最有活力的那些企业是什么样的企业呢？往往都是小企业，往往都是新企业。这是因为咱们前面提到过了，整个商业社会啊在朝着一个更加动荡、无常、复杂和模糊的方向在发展。我们正大步朝向着乌卡的方向在前进。过去那种比拼谁的块头大啊，谁的肌肉多，这种时代已经慢慢的过去了。在未来的新世界里边呢，要比的是比谁更灵活，比谁更聪明。企业呢会变得越来越小，小到什么程度呢？有可能一个人就是一个企业，甚至呢未来就不叫企业了。没准啊，哪个聪明人发明出一个更加合适的词来描述这个状态。咱们关于这个话题呢，在下一期谈未来职场人的时候，我们再做展开。好，这里呢就提到了两个前提：第一，未来的商业社会啊，会沿着乌卡的方向朝前发展；第二，在乌卡的商业社会里边呢，企业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灵活。好，以这两个前提为起点，我们从已知到未知来看一下，现在这些企业里边所使用的管理方式在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哎，我来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啊，来猜一猜。先来说很多企业都喜欢做的策略计划，我认为呢，未来可能很多很多企业就会抛弃做策略计划这件事儿，会把策略目标的时间呢无限的往前推，推到哪里呢？推到所谓的初心。所以在未来啊，非常有可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学会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有的企业可能还没摸着石头就已经下水了。现在的很多企业呢都在做所谓的绩效管理，一年一次或者四次或者十二次吧。现在的绩效管理逻辑啊，都是自上而下的，都是老板给员工打分，一层一层这么打下来，奖金呢根据这个打分再一层一层的发下来。我认为在未来啊，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一种变化呢是打分不再由上边给下边打，而是由外边给里边打，就像小米现在做的这样。第二种变化的可能呢是我们彻彻底底的就把这件事儿就抛掉了，我们再也不需要绩效管理了。再来说第三个方面，在市场上呢，几乎所有的公司啊，它的组织结构设置都是一个金字塔的模式，越往尖上人越少，越往下边人越多。在这个塔里边呢，所有的人呢都在做往上爬的猴子，每一个猴子呢都是眼睛看着上边的屁股，脚踩在下边的脑袋。中期这30多年的职场生涯，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往上爬，爬到哪儿算哪儿。但是未来呢，可能这个模式完全的被颠覆。在未来的职场中啊，可能每一个职场人呢，只要做好一件事儿就可以，把你手头该做的事情做好，你就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啊。所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曾经有一次啊，我和一位同行聊天啊，一不小心得意忘形，就把我这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就跟人说了。他呢，听完之后啊，给了我一个很含蓄的评语，说你想的太简单了，没这么简单。至于能不能实现啊，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但是呢在不久之前我还真就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模式。一会儿呢我给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新模式长成啥样子啊，咱们接下来先把这段说完。好，那接着来说啊，现在所有的企业呢都有所谓的薪资保密制度，你在公司里上班是不能随便打听别人的工资的，如果你一不小心打听了，非常有可能你就得到一个处分。原因是啥呢？因为在企业里边呢，我们无论做多少事儿，最后那个变现的手段都是工资，都是奖金嘛，所以对企业来说这个事儿必须要保密，否则那将有巨大的挑战，因为他要摆平所有的人。所以呢，绝大多数企业都选择了把整个过程变成一个黑盒子，你就能看到输入和输出，中间过程您是不用看的，我也不会让你看得到。所以在未来啊，可能这个黑盒子会变得越来越透明，以至于到最后变得完全透明。这就到了我们所说的那个理想状态，叫做话要说透，爱要给够。以前呢是长工资，未来呢叫赛工资。前面这几个方面呢，是我们所畅想的未来企业可能长成的样子。但说心里话，我真就不觉得一定要等到未来这些东西呢才能实现。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其实呢现在就可以让您的企业在某一个方面做出一个改变。您在任何一个方面做出的变化，都非常有可能让您的企业在芸芸众生啊这个成千上万的企业里边脱颖而出，品牌会变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如果您真的做到了，千万记得来告诉老王一声，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就冲到您那边去采访一下您是怎么做的，把您的宝贵经验呢就分享给我们广大的听众以及成千上万的企业。
除了喜马拉雅和苹果播客上的节目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人呐，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人呐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为您准备了两道大餐，在2月6号大年夜和2月27号，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中等着您。
刚才在提到组织结构设置的时候呢，我打了一个小小的埋伏啊，我提到在市场上存在着一个特别新的组织结构模式，这个新模式啊叫做 Holacracy， 中文名呢叫合弄制啊。哪几个字呢？合是合作的合，弄是弄堂的弄，制呢就是制度的制啊。说实话啊，这个合弄制啊这玩意非常的复杂，以至于它的创始人甚至呢不把它叫管理，而叫做社会技术，叫 social technology。这个合弄制呢，本质上它是一个放权的制度，它能够让员工啊享受那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先斩后奏的权利，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商业组织。它能够实现什么？它把公司打散了，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组，在这个小组里边呢，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职务和目标。这听下来好像特别的不靠谱啊，说实话呢，真心想要看懂它这个设计的逻辑啊，是要花一点时间的。我来举一个例子，尝试呢把这个合弄制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一下我们家以前开小卖店的故事啊，以前没有机会和大家讲。我的老家呢在东北，在我小时候啊，我们家开过小卖店，生意还真不错。如果把我们这个小卖店当做一个迷你小公司的话，那我们这个公司的 CEO 是谁呢？应该是我老爸。 我妈呢是负责管钱的，所以就是 CFO。 我和我妹妹呢应该就算作继承员工，反正我俩就是干活的嘛。所以我们家这个公司的结构应该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一层汇报给一层，任务层层分解。好，那我们现在呢开始用全新的合弄制的方法重新来设计这个公司。我们来看啊，这个游戏要怎么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 CEO 和 CFO 啊，这个公司的管理团队，他们呢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在合弄制的这套方法论里边呢，叫做 governance meeting。 他们开这个会啊，只决定一件事啊，就是这个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家小卖店存在的目的呢，就是成为这个市场里边啊最赚钱的小卖店，叫做公司的 purpose。 在这个管理委员会里边呢，所有的委员他们的权利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注意，第一点， CEO 的权限被分散了，分散到这个管理委员会里边了。那他们讨论出来之后呢，他要解决第二个问题，要实现前面说的这个目标。我们这个公司啊需要有什么功能，那需要什么呢？需要的包括了进货、卖货、算账、点货，有可能还包括退货。对于一个小小的卖店来说呢，这五个功能啊其实已经挺复杂的了。好，那这就是第二步已经完成了。进入第三个步骤，我们为这五个功能分别成立一个圈子，进货有一个进货圈，卖货有一个卖货圈子。这个圈子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很像我们现在的微信群。那在这个进货的圈子里边呢，我们可以自由大家选择。比如说我爸作为 CEO， 他说我对于进货特别有兴趣，而且我会做，所以他就跑到了进货的圈子里边。但是因为他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呢他说我在里边啊只做一个普通的员工。我妹妹呢可能对于进货特别的有热情，也有时间，所以他说好，我也进这个圈子。在这里边呢我要去做这个头。这个头啊在合弄制里边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链长。链呢就是链条的链。所以呢在每一个圈子里边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链长。咱们回到这个进货的圈子啊， CEO 跑到了进货的圈子里边啊，做了一个基层员工，汇报给谁呢？汇报给链长。哎，你看啊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传统的金字塔结构里边，一层汇报给一层，它的汇报关系非常明确非常清楚。但是在合弄制下边呢，员工已经被分散到了一个一个的小圈子里边。有可能呢在这个圈子里边啊，员工 A 汇报给 B， 但是换到另外一个圈子可能就变成了 B 汇报给 A。 哎，这就展示出合弄制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下呢是没有所谓的公司中层管理的。所以当年谢家华在他的 Zappos 公司里边去贯彻实施这个合弄制的时候，外界是完全看不懂的。所以当时呢很多媒体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说谢家华把他公司的所有中层管理全部开掉了。那我们看结果确实也是这样，员工其实还在，但是被打散扔到一个一个的圈子里头了。他们不再担任所谓的中层经理啊什么总监呐、啊，没有这种 title 了，所有人都是从属于几个圈子。回到我们家开小卖店的这个案例上面啊，如果经过了一年两年，哎，我们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大了，规模已经很大了啊，人也多了，货也多了，那这个时候呢进货这个圈子啊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需要了。因为进的货越来越多，可能还开了分店，所以进货这个圈子就会衍生出进货的子圈 A 子圈 B。 可能在 A 里边呢我们专门给这个东城的小店去进货，子圈 B 呢专门给西城的小店去进货。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可以一直不断的分解下去。这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每一个细胞都是独立的，可以完成一个功能，但是组合起来可以实现一个更大的功能。所有的这些圈子组合在一块儿，为了实现一个公司的目的。这个合弄制啊说起来呢其实挺复杂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它的资料。它专门有一个网站叫 www.holacracy.org。 这个 holacracy 怎么拼呢？是 holacracy。啊，这个词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新创的词，感兴趣大家可以看它背后的好多的故事，有书有视频还有专门的各种资料。现在世界上呢有300多家公司，主要呢都集中在美国的硅谷，采用了这个合弄制。我在网站上看到的资料啊， 到目前为止已经运作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我也非常感兴趣，会持续的关注这个合弄制的。如果未来有新的进展呢，我们也会专门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做一个更新的汇报。那总体而言呢，我有一个论断，未来成功的企业，它一定是以用户为中心设计它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架构，以员工为中心来进行企业的运营管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期待着这个新世界早日到来。话说未来的职场是什么样子啊？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我们今天用了整整一期节目来聊其中的一个部分企业，下一期节目呢，和大家来聊另外的一部分职场人。在本期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对整期的内容进行一个梳理啊，因为这个内容呢比较的多，也比较的分散。未来的商业社会啊，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动荡、无常、复杂和模糊的新世界。我们进入这个新世界呢，有三条通道。第一条通道叫技术创新，第二条叫管理创新，第三条叫商业模式创新。我认为呢，管理创新会成为未来新职场的奠基石，因为它会改变企业和人的关系。未来的企业可能会变成一个全新的物种，不仅仅规模上和现在的企业比起来更加的小，更加的灵活，而且如果把它打开来看，它内部的结构和现在的企业也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身处其中的职场人，会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中呢？我们下一期和大家来继续聊。马上要过年了，老汪这里呢，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也祝大家在回乡的路上啊，一路顺风，一路平安。春节放假回来，继续战斗。2016年呢，老汪会陪着大家奋斗在职场，共同成长。好，那咱们这个礼拜就聊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聊，拜拜。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人呐，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找到老汪。通过微信公众号，你不仅仅可以听到更多节目，也可以看到和本期节目相关的更多的内容。最后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汪，我们下期再会。